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离婚协议，终身不得与小三结婚，否则要赔钱。好，这个标题很长啊，那看这个标题就知道我们要讲的是离婚协议书，如果约定离婚以后终身不能跟小三结婚，好，这个条款的效力如何？我们也会再讲一些实务上各种千奇百怪的一些协议，那最后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先从标题开始，离婚协议终身不得与小三结婚，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屏东地院的案子。那这个案子是在这样讲，就是说甲乙双方原本是夫妻，那这个太太啊，有一天发现先生有外遇，好，那发现先生有外遇呢，后来因为先生有外遇的关系，他们就离婚了。那离婚的时候呢，有签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说啊，先生呢跟太太离婚以后，彼此交友行为互相不干涉，但是这个先生啊不能跟小三，而且还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叫宋某某，那我们就不把他名字讲得太清楚，反正你就叫他姓宋，宋某某，终身不能跟这个宋某某结婚，违反这个约定的话，那甲方呢，就是这个先生啊，应该讲前夫啊，就丧失监护探望子女的权利，而且要赔偿啊50万元，新台币50万元。那这件事情呢，会闹上法院，当然就是后来这个先生啊在离婚以后被发现，既然就是要跟那个小三结婚，跟那个宋小姐宋某某结婚，好，那这个原配应该讲前妻啊，就因为这样的就上了法院，要求这个前夫要赔偿新台币50万元。那这件事情啊，在屏东地院经过审理，经过两个省级的审理，因为它是50万元，所以它是简易诉讼，没有办法上诉到三审，后来是两审定验。那这个案子在屏东地院的见解，最后二审的见解，其实他就是要判断说到底这样的条款有没有效。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以前有听过我们其中有一集在讲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我们举过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公序良俗，以前最高法院曾经针对像如果你的婚前协议是提到说，假若先生日后出轨，出轨的话，愿意无条件离婚，并且放弃双方所生子女的监护权，这样的条款被最高法院认为违反善良风俗。那当然了，就我来看，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有提到，就我来看，婚前协议约定这样的条款，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直接就违反什么善良风俗。那但是最高法院的理由是认为说，你还没结婚，那你就已经在讲离婚的事情，而且你还把这个离婚，无条件离婚这件事情把它写死了，变成说只要甲乙双方其中有一方外遇的话，就无条件离婚，你把这种情形就写死了，那最高法院认为这违反公序良俗了。 那其实就我来看，我并没有觉得违反什么公序良俗。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公序良俗的见解还是比较保守，他认为说你的婚前协议书不能先把这种 一有外遇就无条件离婚，甚至说放弃小孩监护权这种事情写进去。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个案里面，就是它不是婚前协议，它是离婚协议书，就已经要离婚了。离婚协议书里面说，你要跟谁交往都可以，你就是不能跟这个小三宋某某 宋小姐交往，否则你要赔偿50万元。那当然这个可能前妻或许含有一些不甘愿等等的成分在里面，不然坦白讲，离完婚以后你要跟谁交往，这个法律并不管。在过往，在民国74年以前，我们曾经有一条条文是在讲说，假如这个是出轨而导致离婚，那变成你这个奸夫淫妇不能在一起。这个很久以前的法律，当时确实曾经有类似这样的条文，说在民国74年以前，如果说这个奸夫跟淫妇，那当然他用语不是这样，可是他意思就是如此，就是说因为相奸，就是因为相奸而导致这个甲乙双方如果婚姻 而离婚的话，那么这个相奸人不能再去跟小三结婚。那这样的规定当然在法律上事后随着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认为哎呀，人家就是相爱嘛，啊，怎么会因为说这个两个人相爱啊，因为他是出轨在先，就导致说哦，限制他们两个不能结婚，这样的规定好像也不太合宪，好像不符合这个婚姻自由，而且好像其实这个报复的层面很大，所以变成说这个条文已经被删除，而且是民国74年就被删除了。那跟我们这件的关联是在于说，遇到这样的案子，当然这个被告的先生他也主张说，这样的条款也有违反公序良俗啊，因为你限制我的婚姻自由啊，以前旧的法令还有这样的规范说这个奸夫淫妇不能在一起，那现在都没有这个条款了，那你却跟我约定这样的离婚协议书，好，那现在说我跟这个宋某某这个小三结婚就是违反我们的离婚协议书，来要求赔偿50万元，你这不就是限制我的交友跟结婚自由吗？这对我的人基本人权有妨害，那甚至说这个违宪等等这样的抗辩。那法院的见解，法院认为说，我觉得他的理由很奇怪，我把他的判决书找出来，他说他这个协议书啊是说你不能跟宋某某结婚，否则要付50万元，这不是限制这个先生的交友或结婚的自由，那并没有违反被告的基本人权。那但是到底他的论证过程我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论证，他就是说一句话说总之啊 你就是不能跟这个小三结婚 啊如果说你跟小三结婚就是付50万元啊，这个不是在限制你的交友跟结婚自由啊，其实我觉得这很奇怪了，这个条款就是在限制你的交友跟结婚的自由啊，怎么会说没有，就算你付了钱以后就可以结婚交友，可是你要想每一个契约条款本来就是透过契约条文来去约定对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当然是对你的一种限制嘛。只是说这个限制并不是拿刀拿枪，也不是说有这个契约条款你就完全在法律上结婚会失效，也不是这样，你当然还是在户政机关那边要登记，户政机关不会管你这种条款嘛，就是你跟小三宋某某要来登记那就是可以来登记，只是你事后会被追究违反当初跟前妻的离婚协议书要赔50万元。那但是我觉得法官的逻辑不能说错，只是他的论证过程好像可以再详细一点，他就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不是在限制你的交友跟结婚自由，所以对你的人权没有妨害。我是认为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他没有去论证说到底为什么这个不叫限制交友跟结婚的自由，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如果依照过往最高法院对于公序良俗的见解其实是偏向比较保守的，像婚前协议书，我们刚刚讲的婚前协议书约定说一有外遇出轨就马上离婚，这样的协议都被认为违反公序良俗。那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案子是讲说你只要跟宋某某结婚就要赔我50万元，那难道这个不是对于他人的婚姻自由的一种限制吗？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是你情我愿的，你不要签不就没事了嘛，不然你就不要签了，当然啦，如果他不要签就没事了，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说签了以后什么样的契约会违反公序良俗，我是拿过往最高法院这样的标准来套，会觉得说好像实务上对于所谓违反公序良俗的一些标准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点模糊了，会觉得宽严不是很一致。那当然我刚刚举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案例是说在婚前协议就协议说一有外遇出轨就无条件离婚，这个个案当然跟我们现在讲的离婚协议书说不能跟小三结婚否则要赔偿50万元不是那么像，只是说我个人认为在严重程度上来讲好像你不能跟小三结婚这件事情的限制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会成为情侣会成为小三就是因为他们有相爱过嘛，那结果你现在就是偏偏说你跟谁结婚都可以，你跟谁交友就可以，就是不能跟他结婚，那其实这个报复的意味这么强烈却没有被认为违反公序良俗，我会认为其实 不是很让我可以接受了。那当然不是说因为我很保守，而是我认为说实务上对于所谓违反公序良俗的标准好像没有一个很可以操作的判准，或者是说一个价值观，或者是说一些更细致的参数，导致说法官在判决这个案子的时候好像没有论证。像这个屏东地院的判决就是说啊，他就是认为这个不是限制你交友跟结婚的自由，这个也是蛮奇怪，他不就是在限制你交友跟这个结婚的自由嘛。总之这个案子最后屏东地院是认为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判决这个契约条款有效有效。那但是他当然后来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他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时效的关系，是因为太久才去来请求，就是超过我们请求权一般15年的消灭时效，就是超过15年才来要这个50万，所以后来是以时效驳回，但不是因为这个条款被认为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其实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大概是比较抽象，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法院在判断违反公序良俗与否，其实应该有更细致的标准，而不是说一句话说啊，这个没有在限制你结婚跟交友的自由啊，就一句话带过，那这样子我是觉得不是很细致。好，那这一集想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案例，下一集我想要提出更多一些千奇百怪的条文，还有像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到底可不可以签。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